大到世界各地去。阿们。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些糊涂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会摆出许多的乌龙，小乌龙的话还无伤大雅，有时候你太乌龙的话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有一天有一个交通警察在路旁停坐的时候啊，看见一辆开着时速22里的啊车在路上啊开着，他想说开得那么慢跟开得快同样有危险，所以就响起他的警车的这个铃声，就要求对方的车停在路边。当警察往车里面一看的时候，发现车里面有5位老太太，看到他们每个人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开车的这个老太太司机就对警察先生说，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是按照这个时速22里在开车吗？然后警察先生就按压着想要笑出来的笑声对他说，其实这不是时速牌，22里不是这个时速，乃是这个公路牌22里。然后他就看看车里面的其他老太太，就脸色非常的苍白。临走之前他又对这个司机老太太说，到底其他车里面的乘客他们都好吗？看起来他们脸色十分的苍白，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然后这个老太太谢过了这个警察提醒他所犯的错误，然后就他说，其实我们刚刚从127号公路上下来的。是的，有时候当我们糊涂的时候犯一些错无伤大雅，有时候我们糊涂的时候犯了大错，反而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在生活非常忙碌或者生活非常安逸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一些重要的事情，往往会把一些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有一次耶稣基督在马大玛利亚的家做客的时候，他就提醒那非常忙碌烦躁不安的马大，所以对他说什么呢？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这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的，许多时候我们在非常忙碌的生活或者非常安逸的生活里面，我们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把生活中的优先次序搞乱了。因为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好像生活里面好像长满了杂草一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家后院的公园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论是你自己家后院的花园也好，你都希望它能够就是长得花木都非常的健康，然后花香长漫，然后在那里这个鸟语花香。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记得，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许多许多的杂草，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公园像我们自己后面的花园像那么漂亮，其实这是我家后院小小的花园师母大概4年前就开始好好的来在我们家不是很大，大概只有200平方尺的后院，她自己去喜欢种花，然后种一些树木，每一天呢她花了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做什么呢？在那里拔野草啊，在除这些害虫，好让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后院里面就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一个花园一样，我们盼望我们的花园是非常的漂亮，花长得非常的健康，这个树木也长得非常的健康，没有杂草，没有害虫来吃我们的花草。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会有一些的杂草会拦阻我们的花园长得漂亮长得健康，对不对？我们必须要首先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草，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草，不要让它卡住你。你可否知道花园里面有杂草的话就会拦阻花木成长的健康，基本上我们必须要除去这些杂草。那你说为什么需要除去这些花园里面的杂草呢？基本上有3方面。首先呢，如果你不除去这些杂草， 首先这个杂草怎么样会妨碍花木健康的成长，这些杂草会妨碍花木健康的成长，而且花园看起来也不会那么漂亮，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杂草。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些杂草呢会夺去土地里面的肥料，让你的花长得又瘦又难看，对不对？这个杂草呢会夺去里面的肥料。然后第三个原因，为什么除去杂草呢？这个杂草若不除掉的话呢，它会很快速的蔓延，甚至比你的花木长得更高更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除去这些花园里面的杂草。但是除去杂草是需要时间的，除去杂草也需要花一点的心思的。当我们没有除去这些杂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杂草呢会逐渐的会蔓延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同样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杂草拦阻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拦阻我们真是要过一个我们真实想过的生活，不论是你的家庭婚姻生活，或者是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许多人明明知道生命中有些杂草却不愿意除去呢？我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三个原因我们不愿意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草。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否定问题的存在。否定问题的存在，别人说，嘿，最近看你非常的忙碌，好像你的脾气没有以前那么好。你说我哪里有问题？问题都不是在我身上，都是别人身上。诶，我们怎么样否定问题的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配偶常常说，诶，你最近太忙碌了，都没有时间陪我。诶，你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如此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否定问题的存在，那你否定问题的存在的时候，问题不会因此而不存在。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会逃避问题。什么叫逃避问题？就是我们把问题所谓把它扫在，然后放在这个地毯后面，地毯底下，以为这样我们看不见问题就不存在了。那你常常在家中里面发现太太常常唠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太太如此唠叨，那你怎么样？你就故意加班呢，故意在上班的时间迟迟回来，在逃避问题呀。或者是你的孩子最近的成绩越来越差，本来是拿 A 拿 B 的，现在夺到 C 跟 D， 哎，你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这么大，我就多买一些玩具给他，让他能够一点时间消除他的一些压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逃避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问题其实不会因此而得到解决。否定问题不会解决问题，逃避问题也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更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愚昧无知。我们愚昧无知，以为我们不去面对这些问题，日子久了以后呢，这个问题会自动的消失。从我们过去的经验都知道，说问题不会自动的消失，小问题不解决，累积起来会成为什么大问题。所以在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无知的人。箴言里面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呢因什么无知而死亡啊。当你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你在生命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婚姻家庭你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当这些问题累积起来的时候，有一天终于会爆发的。当这些问题爆发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处理的话，问题可真大了。所以因此我们要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杂草，哪一些问题拦阻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一个耶稣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到底有哪一些我们生命中的杂草呢？基本上我想我们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思想，什么是你我生命中的杂草。首先第一，我们生命的杂草，第一是我们追求成功的杂草。我想我们生活在北美的这个社会里面，追求成功是大家都向往的。在公司里面我们希望能够爬得越高，那很多时候我们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希望能够比别人更成功。当别人买的大的房子，我们想买的比他更大，别人开一部新车子，我们希望能买的车子比他更大更豪华。因此我们都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特别在一个成功杂志里面，他说成功的问题和精神崩，他的成功的问题和精神崩溃的问题的方程式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追求成功的时候，到一种地步精神崩溃啊。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当我们在加州我们牧者联导会的时候，有一个万国主教布道会的他们的这个发展部的主任就给我们分享他过去的经历。他在还没有加入万国主教布道会服事之前，他乃是在一个非常成功迅速发展的一个建造房屋的一个公司，可以说他在上班的一个公司里面是全美国第五大的建造房屋公司，而且他在那里做高级主管。不久以后，因为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就被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处理整个那个地区的建造房屋的整个的营业。但是他因为在那个地方需要处理许多人事的问题，所以促使到他因为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成功，使他几乎到一种地步，他觉得他整个人 burn out， 他整个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而忙碌，甚至他的家庭他的婚姻都遇到极大极大的问题，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的忙碌，到底成功的背后他付上了多少的代价。许多时候当我们为了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是这个成功许多时候成为我们真正能够享受神要给我们享受那丰盛生命的，因为我们付上了那极重极大的代价。然后另外一个杂草是什么杂草呢？乃是我们面子的杂草。我想这是讲到我们中国人的痛处，中国人的我们的面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希望我们大家有面子，因此我们为了面子的问题，我们常常要求我们的儿女，而且做我们可能过去想做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寄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使我们的面子有光，我们常常因为面子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不惜代价的希望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好看更有荣光，所谓的光门耀祖。所以常常我们因为有这些面子的问题，使我们常常因为面子的问题做出一些我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另外一个杂草。但是更严重的杂草呢，乃是什么杂草呢？乃是我们自我中心的杂草。可以说究根到底，这一切都是以我们心中里面的骄傲自我中心啊，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看为最重要，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们自己更重要，所以常常因为我们自我中心的缘故，我们破坏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来思想到底有哪一些杂草，可能你还会想到有一些的杂草拦阻你真正的享受主要给你那丰盛的生命。你可否知道你生命中有一些杂草呢？这些杂草如果不除掉的话呢，真的是会拦阻你享受一个健康活泼的生命。这些杂草如果不除掉的话呢，真的是会拦阻你能够享受神要给你的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杂草如果不除掉的话，你真的很难享受耶稣基督给你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要来思想这些杂草在哪里，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去面对它，不要再否定这些问题，不要再逃避这些问题，要做一个聪明人，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当然看到当时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们这些教会当中有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得神所称赞的，但是有一些教会呢，因为一些忙碌的工作忙碌的服事而忽略了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在启示录第二章，来看看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怎样真是能够找回那我们最重要最优先的事情。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乃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按照神给他的启示，就写信给当时在小亚细亚七间教会，这是写给其中一间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有七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可以从表面上 看来说，以弗所教会是非常蒙恩蒙福的教会。他们有三个非常美好的特点，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来称赞他们。首先呢，他们是非常的忙碌劳碌于服侍神的教会，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功的来服侍主。他说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第二也提到说他们乃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一个教会，他们能够知道那些就是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他们也能够明白他们这些真假的使徒。所以可以说这个教会是非常蒙受神所称赞的教会。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什么？把那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面的用词非常有趣，他这里没有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掉了，给遗失了，乃是说给离弃了。什么叫做离弃呢？这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渐渐的离开，爱心渐渐的冷淡。换句话说，爱心不是好像你丢了钱包丢了手机一下子不见掉，乃是一个过程慢慢的离开的。试想一想，那你谈恋爱的时候，爱对方爱的你死我活，非他莫娶非你莫嫁，对不对？那结婚以后久了以后，曾几何时，你不再对他说我爱你了，你不再盼望每天花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了，你渐渐发现了，你对他好像爱的感觉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的浓厚了。所以这个爱是渐渐的离弃，很多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很多时候是因为生命中的杂草，让我们渐渐的离开了那我们起初那火热的爱心。我在教会里也做一些婚姻的辅导，很多时候当我跟这些在婚姻上遇到一些问题的夫妇来谈的时候，最令我难过的是当我听到有丈夫在我面前对我说，他说我对我的太太已经不再有这个爱的感觉了，说我要跟他分手了，不再有爱的感觉了，渐渐的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所以常常我要提醒他说，爱其实不只是感觉而已，爱永远是一个选择。当你做出选择去爱对方的时候，感觉就会因为你所做的选择而慢慢的加在你的身上。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因为忙碌的生活，因为生命中的杂草，我们不好好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让那起初的爱心渐渐的离弃了我们。所以因此这里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让首要的成为最首要的，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懂得拾回你起初的爱心。我相信每一位成功的人士，如果你有看过这个有本书在多年前写的，这个 Stephen Covey 写的，就是七个就是有影响力成功人的这个习惯，其中里面第一个培养的习惯就是这里所讲的，把最首要的让它成为最首要的。 Let the first things be the first thing， 让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好像耶稣这里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的劳碌忍耐是非常的好，为我的缘故你们在那里忙碌的服侍非常好，而且你们有知识，能够有辨别的灵，知道哪一些是真的使徒或者不是真的使徒，这些都很好。但是你们在忙碌于服侍，忙碌于工作，忙碌于追求这些的事情上，你们却忘记了最重要的，就是那什么起初的爱心。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在那起初的爱心渐渐的离弃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然后耶稣告诉我们怎样我们能够重新把那最首要的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怎样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拾回那起初的爱心。所以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应当回想，首先是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或者神的同在会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的家庭当中挪去。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主要我们做的第一是什么？回想。告诉旁边说要回想。第二是什么？悔改。告诉旁边说要悔改。然后第三是什么？回转。我们先来看看回想。他说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使你渐渐的开始冷淡了。特别是我们要思想我们从哪里坠落的时候，来思想一下到底曾几何时，诶，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对我们配偶的爱，我们对我们的邻舍的爱，从几何时渐渐的离开了呢？首先我们来思想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你还记得当你刚刚信靠耶稣基督决志信主的时候吗？心中对主何等的渴望。我还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哇，每天晚上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就希望早上能够早一点起来，能够好好的灵修读圣经。然后圣经是不只是看了一遍又一遍，里面画了又画。哦，第一本圣经读到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这个不同颜色的笔，然后这个圣经的这个封面皮都快掉下来了。我们是何等的渴慕爱我们的耶稣。哦，礼拜天早上就早早盼望能够来到教会里面，坐在这里等候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曾几何时我们对主的爱逐渐的冷淡，圣经不再是我们每天所想读的话，而取代的却是我们爱不释手的手机。我们不再期盼每主日来到主的面前要遇见主，要享受神的同在，要听主的话语。所以曾几何时我们渐渐对主的爱冷淡，渐渐的离弃了。所以首先耶稣要我们来回想，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缘故，什么杂草？是因为工作太忙碌了吗？是因为追求成功吗？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吗？所以我们回想到底是什么缘故，使我们渐渐的对主那一份的热情渐渐的冷淡了。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你来到神的教会，因为你心中里面还爱我们的耶稣，还盼望能够多亲近他。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那最起初的爱耶稣那样的热忱。那第二我们要回想的是什么？对我们配偶的爱，特别是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我们的配偶，我们对他的爱是否像美酒一样越久越香甜呢？还是觉得哎呀已经老夫老妻了还谈什么爱呢？过去不是何等的盼望多点时间听对方向你倾诉他的心声，何等的盼望常常能够跟他在一起吗？曾几何时因为工作，因为成功，因为生活的压力，使你不再如此的爱你的配偶。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想那起初的爱心。过去我们在追求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哇，送花送礼物送巧克力，如今你在送花给你的配偶的时候，他还以为你做错什么事情，问你说你要干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对我们的配偶那起初的爱心。回想是因为什么事情使我们渐渐的离开那起初我们对我们配偶的那样的爱心？我们是否不再送花了，不再送巧克力了，不再约会了，觉得是老夫老妻了吧？但是我们知道在主的爱里面是越久是越相爱，越久就越更新，越久 就越有这个爱在我们当中来涌流。第三方面，我们的思想回想我们对邻舍的爱。我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否非常关心我们左邻右舍，甚至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盼望能够带领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邀请他们来参加小组，为他们祷告，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但是因为可能忙碌的工作，可能因为许许多多生命中那些杂草，使我们不再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自顾不暇，那你还能够管得别人的需要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神当时呼召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但经历了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到我们的身边左右，甚至我们的家人。其实我们最靠近的邻舍其实就是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孩子，甚至你的父母。你有时间陪你的孩子吗？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还在家的时候，18岁还没有离开上大学的时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你能够直接影响你孩子生命的时刻。但是偏偏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面，你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你的事业飞黄腾达，你没有时间陪你的孩子，没有时间关心他们的需要。但你真的想要陪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时间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大学，已经有自己的生活，那时候他不需要你陪他了，那时候他不需要你的时间了。我们回想一下，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些事情拦阻我们回到那起初最重要的。好了，我们能够把最优先的放在最危险。首先，所以耶稣要我们去回想，回想我们过去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如今为什么不再做了呢？然后第二，他说因此我们知道了以后呢，他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是你本来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悔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转过头来转另外一个方向。你明明知道说当你如此在这条路上直接开的话，明明这个路你知道走下去的话是走向错的方向，你开越快，你越快发现到你是往错的方向行走。悔改就是让你能够转过头来，转过头来来到主的面前说，耶稣对不起，我真的是很久没有花时间来亲近你了。耶稣对不起，我错了，我很久没有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同样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配偶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好久好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了。有一个丈夫还理直气壮的是对他太太说，为什么我不说我爱你了呢？结婚那一天跟你说我爱你，除非我改变我的意思我才告诉你。爱是要常常被提醒的，当你能够常常向对方表示你的爱的时候，你对他的爱就会逐渐的增加。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他，我们来唱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深深的爱你耶稣，深深的爱你。当你越唱的时候，你心中对主的爱就会增加。同样的，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在我们对孩子的关系，我们也必须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说，对不起，好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了。所以非常感谢主，今天早上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年幼的孩子们，在青少年的孩子们带领之下，也让他们说孝敬父母，其中一个方法就告诉父母亲说什么，我爱你。你不要轻看这个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你如果每天能够向你的配偶说一遍的话，你的婚姻不会错到哪里去的。我就记得当这个雷根总统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就问他的总统父亲说，到底有什么忠告让我在我们的新婚，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能够保持美满幸福的婚姻。这个雷根总统就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要记得每天都要跟你的配偶说 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所以你要来悔改，悔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说爱在口里，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不对？我们就是讲不出来。哎，你在美国社会，你在加拿大这个生活，这个是这里的文化，就是非常容易表达，而且也鼓励你表达。因此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讲的话，不会别人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好肉麻，或者是好觉得好奇怪哈。你看这个在北美的社会，不论是美国加拿大社会，大家都是，但是有时候他们是过分的来讲的话，变成失去它的意义。当你讲是真心的讲，所以要悔改，要悔改，就是说主啊，我要来做起初我所做的事情。我们进入到第三方面，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回转。悔改以后呢，就回转做什么呢？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回转就是说，你回想以后呢，你悔改以后，你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原谅我，我要行起初所做的事情。想想你起初是怎么爱耶稣的，想想你起初你是怎么爱你的配偶的，想想你起初是怎么爱灵魂的，然后你回转做那起初你所做的事情。换句话说，重新与耶稣基督约会。你可不知道，你每天与主的灵修叫他与主约会一样。你可不知道，每天早上或者是你最好的时间里面，你分别出来给主的话，就是与主来约会。你可不知道，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你灵修的时间，乃是耶稣基督在等待你呀，等待有话要告诉你，等待要把他的心意向你来显明。所以我们要重新与耶稣基督约会，重新恢复我们与主那亲密的时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忙碌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行，我们缺少智慧，因为我们没有来到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基督那里，从他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他的启示，来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如果你每天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花时间安静等候，思想默想他的话语，肯定你这一天你的工作就不一样，这一天你的生活肯定不一样，因为有主与你同在。因此我们必须要来计划每天一段的时间，把你最好的时间，有些人最好的时间可能是早上，有些人可能是下午，可能是晚上，无论如何每天把你最好的时间把它分别出来，让你能够每天与耶稣基督有约。阿们。他对旁边人说，要记得与耶稣基督约会。然后第二，重新与你的配偶约会。哇，你说已经结婚了，老夫老妻了，还需要约会吗？那同样的问题，结婚了还需不需要爱啊？老夫老妻了还需不需要爱啊？爱是永不止息的嘛，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爱是可以继续的来增加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今年我跟我太太结婚28年了，对，看起来不像啊，就是但是已经结婚28年，我不是早婚了，就是已经结婚28年，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约会。每个礼拜一是教会休假的时间，是我跟太太约会的时间。那你说你们这么多年约会干嘛？两个人出去散步啊，我们在加州大小市镇很多啊，所以可以说在我们矽谷附近大小市镇我都几乎都跑遍了，每个礼拜就带他东跑西跑，找一些餐馆，两个人的时间好好享受彼此谈心的时间。结婚28年了，我还在约会啊，明天就是我们约会的时间了。真的是如此啊，爱是需要培养的，爱是需要经营的，爱是需要花时间花功夫的。我记得有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个代职区牧，他是在NASA 那个做研究员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科学家， 他在非常忙碌的工作服侍，他就告诉说，他说真牧师啊，我的太太常常埋怨我，埋怨我就是不爱他，我怎么不爱他呢？我真的爱家庭，我爱我的孩子。那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跟你太太约会啊？哎呀，怎么约会，我们现在家两个小孩忙得不得了，哪里有时间约会。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之前谈恋爱怎么没约会啊？有约会啊。那为什么结婚又不约会呢？没有时间约会啊。那我就问他说，哎，你平常你礼拜到礼拜五上班，你中午时间做什么？哦，中午时间就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老板啊去吃饭嘛。那我说，你有时间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吃饭，为什么你没有时间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去吃饭呢？他讲，啊，我没想过这件事情啊。我等于在你一个礼拜一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就找一天你觉得你不那么忙碌的时候，就约你的太太中午的时候就约他出来吃个午饭，定期的约他出来午饭。哎，这位弟兄他真的听进去了，就开始每个礼拜约他的太太吃饭。哎，不久以后我看到他的时候脸上充满笑容，他说，真牧师，哇，我们现在关系特别好了，我太太不再说我不爱他了。约会嘛，重新与你配偶约会。当你有孩子还小的时候，你非常忙碌，非常的困难，但是你要找时间呢，你要找时间，因为他是你生命中同享恩典的那一位，你不是要跟他白发偕老吗？你如果不培养这个感情，一旦有一天孩子离开的时候，到大学去的时候，你们大眼瞪小眼，没话可说，那时候可惨了。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我非常欣赏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白人的夫妇，他们有两个小孩，然后竟然他们在有两个小孩的时候，他们还是定期的约会。怎么约会呢？他就把小孩交给别人看，交给谁看呢？那时候我还是单身的神学生，他竟然找我去帮他看他小孩。我说，哇，这个胆子好大，而且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照顾小孩的经验。因为他们两个人出去约会，找不到别人，就请我到他家里面看顾他两个小孩，好让他们夫妇两个人可以去约会两个小时。所以我看到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恩爱，如此的美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回转做他们起初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跟你的配偶约会的话，好不好这个礼拜就开始约他出去吃个饭，喝个咖啡，两个人的时间。当然你如果很久没做过的话，第一次做你会觉得很紧张很尴尬，不知道该讲什么话。但是你做久以后呢，你会发现到你重新找回那起初的爱心，爱是越久越甘甜的，阿们。然后第三，你要来重新关心你的邻舍，重新关心你的邻舍。最靠近你的邻舍可能就是你的父母亲，可能就是你家中的孩子，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你下班以后是否还在家中里面继续忙着你的工作，继续上你的手机，上你的手提电脑，而没有时间陪你的孩子谈话？周末的时候是否没有时间陪你的孩子做做这运动，玩一些游戏？这些都是我们要重新来关爱我们生命中我们的邻舍，包括那些需要福音的朋友，包括你的亲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包括你的邻居。我们一份的爱心，一份的关心，就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说我们要回转行那起初所行的，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拾回那起初的爱心。当你真的是回到那起初的爱心的时候，这个爱会比起初的爱更加的成熟。因为起初的爱可能是还不是那么完全的爱，当我们真的是能拾回起初的爱心，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时间的培养，这个爱是会越来越成熟的。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这里约翰所讲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到那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不再是28年前那非常单纯 那还含着一点的惧怕的爱，因为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接受我所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再回到起初的爱心的时候，经过的时间的磨练，时间的培养，你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从这个起初的爱，你会进入到那完全的爱里面。什么叫做完全的爱呢？这里完全的爱讲说是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我们看看，没有惧怕，完全的接纳，没有惧怕，完全接纳的爱，知道说你了解对方，对方也了解你，这种的爱真的是越来越甘甜，这种的爱是越来越恩爱，越来越甜蜜。然后这种的爱呢，不但是没有惧怕，完全接纳，这种的爱呢，也是主爱在你里面永留，而且是永不止息的爱，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刚才所讲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看看，就是爱继续永留，就是这个主爱永留，永不止息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不止息的爱真是能够经过时间，经过困难问题的考验。一个非常感动我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早上，有个80几岁的一位老先生跑到诊所里面去，想要请这个护士帮他除掉他这个拇指头上的这个缝针的缝线。一到诊所以后，发现到诊所里面充满了人，他非常的着急，然后护士看到非常的着急，就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着急呢？他说，我要除掉这个手上这个缝线，但是我却是要赶上另外一个9点钟的这个约会。然后护士就腾出时间，就帮这位80几岁的老先生除去他拇指上的一个缝线，一面除去一面问他说，你是否有9点钟跟医生有这个预约吗？他说不是的，我要赶去疗养院跟我的太太吃早餐，因为他已经住在那个疗养院很多年了，他得了老人痴呆症。那个护士就很惊讶地问他说，那你迟到一点去他会在意吗？这个老先生回答说，他其实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是我还是每个早上9点钟陪他吃早餐，已经是5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护士说，他已经都忘记你是谁了，你还是如此每天早上9点钟跑去疗养院跟他吃早餐。这个老先生就毫无犹豫地回答这位护士小姐说，虽然他已经不认得我是谁了，但是我仍然知道他是谁。对老先生说，虽然他已经不认得我是谁了，但是我仍然知道他是谁。这是完全的爱，这是起初的爱加上时间的考验，困难的考验，是永不止息的。这个爱是继续永留的，这个爱在主里面是继续的永留，因为我们爱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爱心，我们要重新的来爱你，以那最火热的心来爱你，以那最火热的心来爱我们的耶稣，重新来爱我们的配偶，来爱我们的家人，来爱我们的邻舍，好让主的爱透过我们继续永留，继续永留。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爱在我们里面要继续的永留。主，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忙碌的工作，因为忙碌的生活，甚至有时候太过安逸的生活，也让我们渐渐的离弃了我们那起初的爱心。今天早上再一次谢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你要我们真的是要拾回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对你说，耶稣，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因为我让生命中许多的杂草把那起初的爱给挤出去了。帮助我，让我能够再一次对你说，耶稣，我深深的爱你，我深深的爱你，也爱我的配偶，也爱我的家人，也爱我的邻舍。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好让主的爱再一次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再一次对耶稣基督来唱，我生命中，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回想，回想是什么事情叫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那么回想以后，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跟主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么悔改了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要回转，做那我们起初所做的事情，重新的来爱耶稣，重新的来与耶稣基督约会，重新的来找回那起初的爱心，不但是对耶稣的，对我们的配偶的也是如此，对我们的邻舍的也是如此。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那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求神的灵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那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好吧，我们这时候在神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的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回想，哦，能够回转，哦，能够做主你要做的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今天早上说你对主说，主啊，是的，主，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愿意重新的来爱你。愿意重新找回那起初的爱心。那我们再唱那个副歌的时候，好不好？你把你的手就放在你的心上，再次对耶稣基督说：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再来一次，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哦，我爱你，耶稣。
是的，主耶稣基督，我爱你。每一次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要对你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深深的爱你。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时候在神的面前也对耶稣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当你恢复对耶稣基督那起初的爱心的时候，神要恢复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对你邻舍起初的爱心。如果这时候你的配偶在你身边的话，好不好拉住他的手，拉住他的手，为他来祝福，为他来祷告，向他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一起再唱这个副歌，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
耶稣，哦我爱你，
哦我爱你耶稣。
好吧，我们拉住我们配偶的手，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给我们的爱。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当我们能够回到那起初的爱心，主你说你给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没有惧怕的爱。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重新拾回那起初的爱心，不但是对你的爱心，对我们配偶、我们家人、我们邻舍的爱心，重新被你来恢复，让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是不断不断的涌流，从我们身上涌流到我们的爱人身上，涌流到我们的家人身上，涌流到弟兄姐妹身上，涌流到我们的邻舍身上。因为主，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谢谢耶稣把这个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满满的享受你的爱。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
再来唱副歌，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
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把它行出来，好不好？我们走之前，你找至少五个人跟他说，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好不好？哈利路亚。好，今天聚会我们就到这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愿神赐福，谢谢。耶稣我也爱你，谢谢。